美中谈判结束，中共为何意外有着急？关税收入创纪录，美国进账1500亿，对美出口大降价、通缩加退税压倒中共，惊动华尔街。为何中南海全民盛行？观众朋友，大家好，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为期两日的美中第三轮谈判今日结束，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大使葛利尔召开记者会，做了一个快速的更新。财长说，中国代表团对日本协议的规模以及欧洲协议的规模和条款感到意外，所以我认为他们虽然从不完全配合，但我相信他们对更广泛的讨论表现得更开放。讨论主要围绕两国经济，我们对中国经济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报告，我们提供了关于美国经济非常详细报告，我们讲到了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我们表达了对中国全球产能过剩的担心，以及这个对今年和未来几年的可能影响，我们对他们购买受限制的伊朗石油表示关注。他们购买了大约 90% 伊朗石油，我们还表达了遗憾，我们认为他们向俄罗斯出售约150亿美元的双重用途技术。但会议的整体基调非常有建设性。贸易大使葛利尔说，我们还重申了总统贸易计划和贸易政策的前提，即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增加制造业，并将经济重新回流美国。我们确保他们理解，这个是总统努力达成的目标。当然，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确认伦敦会议达成的协议，即加速中国稀土磁铁对美国公司的供应。不过之后，贝森特在回答记者问题亦表示，中国在90日关税优战上有些操之过急，而在稀土控制上则有些笨拙。不过财长亦承认，在会谈中没有谈及 TikTok 的问题。的确，中共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没有宣布谈判取得突破，但表示双方同意延长五月中达成的90天关税优战期，但他没有具体讲明延期何时生效以及生效多长时间。目前的关税优战截止日期是8月12日。的确，从双方透露细节来看，能够看出中共对这个关税暂停期非常在意。为什么？等一阵我们来看下数据。如果中共不出任何改变和回应，或者讲接住没有进展，川普总统之前也讲过，他就是想要收关税钱。讲到美中两国的经济和关税收入，今日最新的好消息是，随着川普总统关税谈判进入最后几日，2025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关税收入已经攀升到创纪录的1500亿美元。据财政部的海关及特定消费税数据，美国在7月收取了近280亿美元的海关税款，这个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高的月度总额。根据截至7月25号数据，7月的数据已超过6月创低270亿美元月度纪录。一月税收收入约为79亿美元，到了4月就增加一倍，达到163亿美元。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表示，政府预测关税可能为联邦政府带来超过3000亿美元的收入。不少人认为关税负担最终可能通过更高的价格转嫁给美国消费者，但是刚刚结束谈的中共这边，6月的出口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日经新闻披露中国对美主要消费品出口单价的下跌数据。日经根据中国海关总署7月20号公布6月贸易统计详细数据，对家用电器和杂货类产品等 14个品类的中国对美出口单价进行了调查，这些品类在美国市场的中国入口份额均达到8-9%。日经的数据显示，6月中国对美出口的14个品类消费品中，超过半数的9个品种单价下跌，其中智能手机和游戏机分别下跌45%和23%，烫斗和怀表分别下跌5%。有人可能想到了供求无应，认为价格下跌是因为美国市场需求不足吗？并不是吧。在智能手机和游戏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入口依存度高达80%。以手机为例，美国从中国入口智能手机一季度单价明显上升，但在美国二月到三月期间以启动对策为由，征收了20%关税后，中国的智能手机出口单价上升率在三月缩小，而在四月以后价格一直下跌。日经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西宾切指出，中国的制造企业和贸易企业可能自行承担了部分关税，中国的消费品可代替性较高，增加关税后不降价就会失去更多市场占有率。这样中资企业一家一家自己吃了关税，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呢？火星宏观账号礼拜二发表文章说，一些难以承担降价损失的企业已经停止对美出口。6月中国的智能手机对美出口同比减少71%，降价同4-5月相当，游戏机减少了48%，同5月的30%的降幅相比有所扩大。保温瓶减少了47%，庭院遮阳伞减少37%。对美国出口价格下跌，还对国内通缩施加了更大压力。6月份国内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下跌0.4%，同比下跌3.6%。该账号说，不单止体现在经济通缩，对中共的财政亦承压，为缓和美国关税对出口的冲击，中共当局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根据财政部数据，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2,915亿元，同比下跌了1.2%，但出口退税增长了11.6%，到12,702亿元。出口退税是指在国际贸易业务中申报出口的货物，在国内所有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按照税法缴交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退税，即出口环节免税，上一纳税环节缴交的税款退还，就是收上来再退回去。问题是，这个在税收下跌的时代，这个真是压倒中共的又一条稻草。所以昨日我们节目中引述 Gaston 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家敦的评论是，美中关税休战延长这一次是对美国有好处，延长期限可能对我们有利，原因在于当我们延长和中国贸易谈判的期限时，我们正在和世界其他地区缝合贸易协议，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将世界和我们绑在一起。从美中的回应，美国承担和透明反衬了中共的不透明。中共不透明不单止是在贸易谈判上，最近满天飞的关于中南海的谣言，就是指称习近平的权威正受到共产党元老级政治家的挑战，源于他在5月底和6月初两周内淡出公众视野，以及最近他决定缺席本月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如果是自媒体报道，那就报了。问题这个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些谣言无论多么缺乏根据，都绝非空穴来风，他们体现了习近平领导下政治体制日益不透明和人格化的特征。文章其实是找了一堆习近平没有失势的证据，譬如他仍在主持高层会议，在北京接待外国领导人， 并在国内占据官方媒体的头条，这些都难以表明一位领导人失去的掌控力，亦讲任何试图解读中南海内部运作的尝试都需要极为谦逊的态度。毕竟习近平已经72岁，年纪大了，做不到这么多事，或者只是将更多日常工作交给他人。但文章亦发现，所有这些解释都无助于平息这一种狂热，不在于传闻本身的真实性，而是因为在一个建立在保密和集权控制基础上的体制下，他们似乎合情合理。谣言是中国体制的一个固有特征。中国政治学者、习近平父亲传记《党的利益至上》的作者约瑟夫·托里吉安说，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政变是不是正在发生，而在于中南海这个黑盒为何不断滋生如此疯狂的猜测。而最近的这一场猜测又揭示笼罩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焦虑。这个就是大家感受到经济痛苦时渴望改变。文章的观察角度的确给我们看到这些传闻不同的视角，揭露了一个体制不透明滋生了偏执，并导致大众渴望改变，深入的思考下去。这个角度还是站在现在中共体制内思考问题，站在被中共统治的紧箍咒下边来反共，解决不到根本的体制问题。再回到美国这边，尽管关税收入创纪录，但是亦抵不上美国政府债务的利息支出。减息对于川普来讲是平定关税之战之后国内的一场硬仗。上个礼拜他视察美联储，并在和鲍威尔会谈之后表示，他认为和杰罗姆·鲍威尔的会面非常好。撇开那栋失控的建筑不谈，我认为我们在利率问题上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会谈。他说恭喜国家运作得好好，我认为这个意味着他将开始建议降低利率。他在礼拜一亦再次鼓励美联储减息，以推动美国经济。川普说鲍威尔必须减息，聪明人都会减息，他很快就要离任了，所以我会非常想念他。我们应该降低300个基点，每降低100个基点就是相当于节省3600亿美元，这个是一笔大买卖。之前他也曾提到，如果减息300个基点，可以为美国债务利息节省10000亿美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制定小组将于礼拜二开始为期两日会议，并将在明天，就是礼拜三公布利率决定。届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亦会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尽管有川普的软硬兼施，但市场仍然预计美联储将在明天决定连续第五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根据 CME Fed Watch 工具显示，利率维持现状的可能性为 96.9%， 而且是高于一个月前的 81.4%。 虽然鲍威尔是美联储主席，但他和其他美联会理事共同组成12人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小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负责集体决定中央银行的基准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减息的积极迹象是，作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之一，美联会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在会议前表示，他认为美联储应该减息，否定了关税会推高通胀的担心，并认为关税只会导致一次性价格上升，决策者应忽略这一点。美联储理事米歇尔·鲍曼亦表示，他认为本次会议可能需要减息，以防止劳动市场进一步疲弱。美国财政部礼拜一宣布将本季度7月到9月借款大幅上调到1.01万亿，较4月份预计的5540亿近乎翻一倍。财政部解释说， 今年上半年为遵守债务上限规定，政府被迫大幅削减发行规模。随着国会本月初将债务上限提高50,000亿，财政部正加速发行债券以重建现金储备。所以现在美联储维持的高利率，令川普政府在接手了一个庞大的债务报复之后非常艰难，但亦不是完全没办法。昨日《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指出，川普和贝森特为美国债务管理带来了新风格，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财政部的债券组合选择一直刻意保持单调。官员强调，他们不会通过市场时机选择来追求最佳利率，担心这个可能引发投机和不明朗，最终推高利率。网友的解读是，就是自动浪费纳税人的钱。川普政府传递了不同的信息，自称全国顶尖债券推销员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公开表示，将等待利率下跌后再考虑增加长期债券发行。他在加入政府前曾暗示这个是必要的。川普和贝森特改变了策略。川普在6月的时候表示，要发行短期债券，等鲍威尔落台，利率大幅下跌后再发行长期债券。有几短呢？只发行日期大约6到9个月的债券就是短于1年。这个逻辑很简单，明知道楼宇按揭利率很快会从 7% 跌到 4%， 你会现在锁定一个30年的高利率吗？不会，先短期融资到日，短期内还是难免高利率，但是等利率下降再用长期的新债置换短期限的旧债。换句话说，他要贝森特将美国财政部当成一家公司在这里营运，以免继续蚀钱，因为错配或者错失任何可以选择更合适利率机会，都是在这里浪费纳税人的钱。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